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因你的爱吸引我们。
感谢你因你的爱吸引我
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
感谢你借着圣灵开启我
们。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
也给我们力量。
亦都俾我哋力量，
我们可以行出来，
我哋可以行出嚟。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哋感谢你。
愿你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愿你圣灵带领我哋今日早上嘅敬拜。
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属你的儿女。
今日嚟到你面前每一位属你嘅儿女。
我们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可以蒙你的悦纳。
愿我哋献上嘅敬拜蒙你悦纳。
也让我们的分享从头到末了都有你自己圣灵的掌管。
也让我们的分享从头到末了都由你的圣灵掌管。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在这个民数记从26章到30章，
民数记26章至30章，
他记录了神，他带领了第一代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前的预备，
记录了神带领第一代的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预备。
好，所以我们在前几次我们看了26、27章，
前一次看到26、27章。
26章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数点人数，
26章是数点人数，
这个目的就是要建立耶和华的军队，
目的是要建立耶和华的军队。
因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因为进入应许之地呢，
要面对征战，
要面对征战。
到27章，
到27章，
接着两个事件，
接着两件事，
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
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
还有摩西约书亚，
摩西约书亚，
在展现了，就是当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
就是展示要进入迦南美地，
我们需要在信心、忠心、顺服、委身里面来预备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在信心、忠心、顺服和委身上面预备我们的生命。
今天是28章，
今天是28章。
我们知道28章是特别提到了献祭，
在28章特别提到献祭，
就是讲到如果要进入迦南美地，
就是讲到如果要进入迦南美地，
神的子民要预备好做一件事情，
神的子民要预备好一件事，
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
要过献祭的生活。
有的时候想，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献祭？
点解呢个时候神会强调献祭呢？
神的用意是什么？
神嘅用意系咩呢？
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所以我哋翻到今日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正道的这个主题。
我哋思想下今日正道嘅主题，
就是活出美好，
就系活出美好。
神的子民如何在应许之地活出一个生命的美好呢？
神的子民如何应许之地活出生命的美好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就是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在今天经文，第一件事跟我们说，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当我们读到献祭，
当我们读到献祭，
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发现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在教会很久了，
在教会很久，
你也读过圣经了，
也都读过圣经，
你会发现献祭对你来说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
你会发觉咧，献祭对于你嚟讲好熟悉，但系又好陌生。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献祭，如果你读旧约，刚刚开始摩西五经，不断的在讲这个信息。
因为如果读旧约咧，系摩西五经不断咁讲呢个信息。
好像他重复这个信息。
好似佢重复呢个信息。
但是呢，当我们读这个献有关献祭的经文，
但系如果我读有关献祭嘅经文咧，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细节。
我发现有很多细节，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咁。
等你读了，你就觉得你读不下去了。
你读咗咧，觉得读唔落去啦。
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有的时候把它一条跳过去了。
好多弟兄姐妹可能就喺嗰度跳咗过去。
所以有的时候蛮熟悉，但是呢又好像很陌生。
所以咧就好似好熟悉，但系又好陌生。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的前面。
所以今日经文嘅前边，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有关献祭的经文。
已经有好多有关献祭嘅经文。
好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29章，
例如出埃及记29章，
就专门这个38到46节，专门就讲有关献祭的事。
咁呢度38章至46节就讲到有关献祭嘅事。
当然，利未记更是。
例如，当然利未记更加
用了8节专门来讲怎么样献祭。
用咗8节嚟讲献祭。
但是在民数记，我们到了28章，实际上民数记 在十五章已经讲过这个有关献祭的经文。
在民数记十五章就已经讲有关献祭的经文。
十五章第一到三十一节。
十五章一到三十一节。
好像整章这个这么多的经文就在讲怎么样献祭。
好像这么多经文都在讲献祭。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信息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不断地重复这个信息呢？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时读来读去太复杂了，
虽然你有时候读来读去很复杂，
有的时候搞不明白，
很多时候搞不明白，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但我当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原则，
发现有一个原则，
就是圣经不断重复告诉我们的信息，
就是圣经不断重复跟我们讲的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
所以我们忽略。
很感恩今天二十八章我们又来学这个献祭，
好感恩二十八章又来学献祭，
所以我们会在二十八章里面实际上神再一次叫我们来明白什么是献祭的意义，
在二十八章里面我们要再来明白献祭的意义。
好，我们在这个献祭里面，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到第二节，
在献祭经文里面第一到第二节，
当时神就告诉摩西，
当时神跟摩西讲，
他吩咐要他们要摩西吩咐以色列民，
你要吩咐以色列民，
好，他说要献给我的礼供物，
献给我的供物，
就是献给我做清香火祭的食物，
就是献给我做馨香活祭的食物，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这一节经文里面，两节经文里面，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些信息。
第一个就是献给我。
第一个就是献给我。
三次出现。
三次出现。
实际上就在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献祭的对象是谁。
实际上跟我们讲献祭的对象是谁。
这里讲到是供物。
第一个是供物。
原来的意思就是礼物。
原来的意思就是礼物，
就是给把这个礼物要献给神，
就是要将礼物献给神，
而且这个礼物是完全是属神的，
而且这个礼物完全是属于神的，
是给他的，
是给他的。
另外他表明了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
而且表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像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二节，
是好像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
他就讲到我行在你们当中，
他讲到我行在你们当中，
我是你们的神，
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是我的子民，
你们是我的子民，
原来是这样的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关系。
另外我们看到他讲到了这个要按照日期献给我，
另外讲到要按日期献给我，
这个按照我的日期就是按照神的时间，
按照这个日期就按照神的时间，
我们看到非常的严格，非常的具体，
我看到很严格和具体，
有的时候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做牧师真的很感恩，
我想到我今天在这里做牧师真的很感恩，
不然你们每一个人来了都牵着牛羊先过来，
如果不是的话每天都要带着牛羊来，
哇，我想我星期天早上很忙啊，
如果不是我早上 很早很忙，
不但要杀，还要把这个血洒在这个祭坛上，
又要杀牛羊，又要杀血，
你们也会很忙，
你们都很忙，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今天我们是新约，我们不需要，因为有耶稣基督作为这个赎罪的羔羊，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么麻烦，
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现在是有耶稣基督作为献祭，不需要那么麻烦，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
实际上好像神借着摩西就在整合他帮我们整个怎么样献祭的一些条例，
神藉着摩西整合了所有献祭的条例，
如果你仔细看今天的经文，
如果你仔细看今天的经文，
包括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包括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就是原来出埃及记利未记的经文，
就是原来出埃及记利未记的经文，
但是神把它排列了一下，
但神将它排列了一下，
他是按什么排列，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
是神是按照时间的顺序，
就好像今天 Albert 跟我们说的，他好像怎么样，他在读圣经已经帮我们分了一些段，
就好像刚才 Albert 说他读圣经已经分了一段，
首先他讲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来献祭，
首先我们讲每一天都来献祭，
第二到第八节，
第二到第八节，
每天早上晚上要来献祭，
每日的早晚要献祭，
而且他献祭他不是只是每天，
而且每不只是每日，
他讲到安息日，
他讲到安息日，
安息日就是我们像我们今天我们的主日，我们在这里来敬拜，
就是主日来到这里敬拜，
每一周都要来献祭，
每一周都要献祭，
然后是月数，
就是月数，
好像这个每一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的第一日
也要来献祭，
都要嚟獻祭。
而且這個獻祭跟前面沒有，不是重複的。
而且呢個獻祭同前面唔係重複嘅。
是分開的。
佢係分開嘅。
你獻了這個月祭，每日祭也要獻，每一週的安息日也要獻。
而且每一週安息日都要獻祭。
然後他接下去又講了一個節期。
然後他又講了一個節期。
我們看節期，雖然二十八章，我今天沒有讀到二十九章。
雖然二十八章仲未讀到二十九章。
太長了。
太長了。
我想你們讀到二十八章，剛剛讀的時候，你們已經有點等不及了。
我諗我頭先讀到二十八章嘅時候，大家等唔耐。
但是二十八、二十九後面是一樣的。
但係二十八、二十九章後面係一樣
的。就講到了每一年這個獻祭的節期。
就講到每一年嘅獻祭節。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献祭原来神要告诉我们是一个一直不断的持续的一个敬拜，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献祭是不断地持续的敬拜，
为要神他的子民成为将献祭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为要神将子民将献祭作为中心，
可以保持跟神的关系，
可以保持跟神的关系，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一个星期，
不是一个星期，
也不是一年，
也都不是一年，
是一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
是一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
我们看到每一年，我们有的时候有习惯，到新年来临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年有习惯，新年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去买一本什么，一年的记事本，
去买一本记事本，
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用手机，里面都可以自己找这个记事本，一年要做什么事，
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用手机来做记事本。
我们会发现，原来神刚才告诉我们这个，就像我们一年的计划。
呢个我哋一年嘅计划。
这本新年的计划。
呢本新年计划咧，
可以看得出你在上面写的东西，就是什么是你的重心。
可以睇得出你喺度有啲咩系你哋嘅中心。
你可以查一查你自己的记事录。
睇下自己嘅记事录。
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孩子今天上学，明天上学，明天接送，后天怎么样，是吗？
好多人嘅写嘅就系接送细路，
写得满满的，
写得满。
还有怎么样？什么时候要去送他到补习？送他学音乐？送他做什么？
又系送佢补习学音乐。
有些事他们在想，今天我要去哪里活动？哪里这些？
就去写去边度活动呢样嗰样。
但是神要我们把这本记事本，
但系神要你将呢本记事簿
成为你跟神的故事，
成为咗你同神嘅故事，
是每一天你都可以记在上面。
每一日你都可以记载在上边，
怎么样可以活出我们生命的美好？
点样可以活出生命的美好呢？
秘诀就是让神成为你人生的中心。
秘诀就系俾神成为你人生的中心，
带领我们的道路，
带领我哋嘅道路。
我们知道献祭不是神真的要我们这个礼物，
我知道献祭唔系神真系要呢一份礼物，
而是神看重我们所献的，是他所要我们来祝福我们。
而是神看重他，我们所献的是要在其中祝福我们。
今天我们很感恩，
今天我们很感恩，
因为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献了他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这里又讲到耶稣基督已经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这一次，
就是这一次。
他说让我们每一个可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了，
就可以叫所有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
所以耶稣叫我们做了一切。
虽然我们心里不要再牵牛杀猪这样来献祭，
所以我们再不
杀羊杀牛来献祭，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杀牛羊来献祭。
但是我们新约的子民，实际上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继续有献祭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有献祭的意义。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跟神来交通？
我们今天怎样跟神来沟通呢？
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你们每一天都要读经祷告。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要读经祷告。
不是，我们看到，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来敬拜。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来教会敬拜。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月，我们有圣餐，我们有圣餐。
我们每个月都有圣餐。
我们也有很多节气。
我们也都有一些节气。
圣诞节，我们复活节、受难节，我们都要记得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有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敬拜他。
这样，我们跟原来旧约的子民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同旧约的子民是一样的。
马丁路德他就曾经说一句话，
马丁路德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他说让祷告成为我们每一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
让祷告成为我们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
和晚上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和晚上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就是献祭，
这个就是献祭了，
一天早上一天晚上，
一个早上一个晚上。
但是实际上基督徒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
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来说，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呼吸，
呼吸你是不可以停的，
呼吸是不可以停止的，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不住祷告。
当然我们祷告不是叫我们基督徒以后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天天祷告，
祷告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祷告，
而是告诉我们你仍然可以做其他的事，
而是跟我们说你仍然可以做其他事，
但是你要记得你仍然要呼吸，
但仍然要记得要呼吸，
你要让神成为你生命里面实时的供应，
你要让神成为你生命里面实时的供应。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人虽然我们做很多的事，
今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做很多的事，
我们的呼吸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的呼吸从来没有停止，
如果断气就完了，
如果断气就完了。
但是今天实际上一样，我们神要我们一直在他的里面领受他的恩典，
所以神要我们一直在他里面领受的恩典，
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跟他建立美好关系，
享受他的同在，
享受他的同在。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活出一个美好。
另外这个经文里面也都讲到如何活出美好，
活出美好，一个感恩为动力的服事。
活出美好是一个以感恩为动力的服事。
我们看到在这个旧约里面的献祭，
在旧约里面的献祭呢，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立约的一部分，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立约的一部分。
献祭为什么要向神献祭？
为什么要向神献祭呢？
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
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
但是献祭不是跟我们是一个跟神建立关系的途径，
但献祭不是跟神建立关系的途径，
而是这个关系已经建立了，
而是关系已经建立，
是关系建立以后我们对神的敬拜，
是关系建立之后的对神的敬拜。
我们相信这个也是我们跟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宗教所不一样的，
我相信这个都是跟所有宗教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的宗教常常以献祭作为讨好这些神明的一个好像一个方法，
因为其他宗教经常以献祭作为讨好神明的方法
啊。为什么要到庙里面？哇，他希望得到一些东西。
为什么要去庙里面呢？因为他想得到一些东西。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心态，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心态
啊，以为我们给神一点好处，
以为我们给神一点好处呢，
神就来满足我的要求，
神就来满足我们的要求。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但圣经跟我们说不是这样，
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
因为神已经将这个恩典交给我们，
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
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
我们应该明白感恩，
我们应该明白感恩，
我们原来要服事，
我们原来要服事。
在这个刚才的一些有关献祭的经文里面，
在刚才有关献祭的经文里面，
你们会观察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的情况，
好像出埃及记29章讲到献祭，
出埃及29章讲到献祭，
就是因为神已经带领他们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家已经释放出来。
出埃及29章已经神已经将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家释放出来。
我们看到神有时颁布我们的一些律法，
我睇到神有时颁布你嘅呢律法，
他总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
佢总系提醒我哋一啲事，
好像我们读十诫，
好似我读十诫，
神第一句话是说什么？
神第一句话讲咩咧？
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原来神是我们的救主，
原来神是我们的救主，
他已经把这个得救的恩典给了我们，
他已经将得救恩典给了我们。
然后神再跟他们讲这个律法，
然后神跟他们讲律法，
然后再跟他们讲献祭，
然后再讲献祭，
领受了恩典，
领受恩典，
你应该要感恩，
你应该感恩，
你要懂得敬拜，
你要懂得敬拜。
利未记，
利未记，
我们看到利未记很特别，他在出埃及的后面，
利未记好特别，他在出埃及记后边，
也就有先有出埃及记，
亦就系先有出埃及记，
然后神要你们有这个遵行这个献祭的条例，
然后先有遵行献祭嘅条例。
另外，我们在民数记，我们说在这个之前15章就讲到献祭，
另外民数记15章就讲到献祭。
我们回到这个十五章，
然后我哋讲到15章，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民数记13、14章发生了一件事。
原来民数记13、14章讲咗一件事，
就是十二个探子他们去探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
就系十二探子系俾佢哋去探呢个迦南美地。
他看到别人的时候他就怕了。
他看到其他人的时候就怕了，
他们说虽然那地方好得无比，
他们说虽然那地方很好，
但是他们不相信神，
但他们不相信神，
然后他们就抱怨，
他们就抱怨，
他们就悖逆，
他们就叛逆。
结果十四章是神对一代的以色列民的一个刑罚，
而十四章是神对一代以色列民的惩罚，
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不信，
因为这一代人都不信，
神叫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
神叫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
进不了迦南美地，
入不到迦南美地，
而且说连看都不让他们看，
一看都看不到。
但是神那个时候有一个应许，
但神的那段时有个应许，
他就应许虽然他们不能进神应许之地，
应许就是他们虽然入不到迦南应许之地，
但神说我一定要必把他们的妇人孩子带到这个应许之地，
但他说你会将他们的妇人孩子进入应许之地。
然后十五章就开始了，讲他们如果你们到迦南美地，你们要来做一件事。
然后十五章就讲到，如果你们去到迦南美地，要做一件事，
你们要献祭，
要献祭，
你们要感恩，
要感恩，
你们要敬拜神，
要敬拜神。
所以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带领他的子民到应许之地，
我知道神怎么带他们的子民入应许之地。
原来不是要我们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原来不是要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
而是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而是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享受神同在的祝福，
享受神同在的祝福，
享受在他里面的敬拜，
享受在他里面的敬拜，
服侍，
服侍。
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到教会很久了，
如果你在教会很久了，
如果你每一天就来听听道，
如果你每天就来听下道，
哦，然后来听听评论一下，
然后评论一下，
然后拜拜回去了，
然后拜拜了回家，
这不是敬拜，
这不是敬拜，
神的敬拜要你介入到他里面，
神的敬拜要你进入他里面，
你要献上来服侍神，
要献上来服侍神，
你要来回报神的恩典，
要来回报神的恩典。
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都是侍奉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如果教会都是侍奉的弟兄姐妹，
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的，
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
因为这个服侍不是一定要站在台上，
因为这个服侍不一定要站在台上，
很多的服侍，
有很多服侍，
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为弟兄姐妹祷告，
可能要为弟兄姐妹祷告，
你可以安慰一个弟兄姐妹，
可能要安慰一个弟兄姐妹，
去关心他，
要关心他。
如果你在家里面让人认出你是基督徒，
你在家里被人认出你是基督徒，
你在你的孩子上面，哦，原来我们的父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个孩被个小孩看到你的父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然后你在公这个公司里面，
在公司里面，
你为神做见证，
要为神做见证，
人家看到哇，这个基督徒不一样。
人家看到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服侍了，
这个就是服侍了。
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抓住各样的事，
抓住各样的事
来感谢神，
来感谢神，
来敬拜主，
来敬拜主。
我们相信你的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相信你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
这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
神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为献公羊牛羊，
神在这里也跟我们说，为什么要献公羊牛羊，
我们不要以为他看中我们的公羊牛羊，
我们不要以为他要看中我们的公羊牛羊。
诗篇五十篇，
诗篇五十篇说，
神怎么样说呢，他说我岂是吃这些公羊牛山羊的肉和血吗，
神说我岂是公羊公牛的肉和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我，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我，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然后在你患难当中你来求告主，
而且要在患难中求告主，
他说神就必搭救你，
那神又会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主，
你也要荣耀主，
神要我们能够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
神要我们经历到他丰盛恩典。
我们看到在献祭里面神规定了我们很多，不但是一个月 一个星期一天，他说还有很多的节气，
神给我们不单止一个月一日和一天，还有很多节气，
因为这些节气我们在读的时候，
因为这些节气我们读的时候
好像在读以色列的历史，
好像在读以色列的历史，
就是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在他们身上显出你丰盛的慈爱，
就是神带他们在他们显现神丰盛的慈爱，
每一个节气都是神的作为，
每一个节气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借着这些节气他们要来感谢神，
所以借着这些节气他们来服侍神，
他们来纪念神的恩典，
他们来纪念神的恩典，
所以他们向神来献上赞美敬拜，
所以他们向神献上赞美敬拜，
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能够得一个美好的生命，
所以看怎样可以得到神美好的生命呢，
你常常要用感恩的心你来进入到神的敬拜中，
要常常用感恩的心进入到神的敬拜里面。
第三，在这个敬拜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奉献就是要我们全然的奉献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敬拜里面就是要我们全然的奉献生命，
这是一个 如何能够活出生命美好的一个关键。
这个是全如何活出生命美好的关键。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献祭一直提到是一个燔祭。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献祭是一个燔祭。
哦，燔祭原来这个意思就是火烧的意思。
这个燔祭原来的意思就是要火烧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常常讲到这个你们献上的祭是一个火祭。
他这个经常讲到献上的祭是一个火祭。
在旧约怎么样来做燔祭？
在旧约怎么样做一个燔祭呢？
在利未记里面讲到献燔祭的时候，
在利未记讲到献燔祭时，
哦，那个人要把这个祭物要洗得很干净，
要将这个祭物洗得很干净，
内脏外这个都要洗干净，
内内外外都洗干净，
然后献的时候这个祭牲的血要全部流尽的，
祭牲的血要流尽，
除了皮以外剥掉，
除了皮之外都要剥去，
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坛上把它烧光烧尽，
所有都要烧在坛上，
所以这个祭是一个完全的献祭，
所以这个祭是一个完全的献祭，
是被称为是清香的火祭献给神的，
被称为馨香的火祭要献给神，
献这个燔祭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全然的献上，
这个献祭是要跟我们说是一个全然的献上，
在新约的里面，
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要不要献祭，
我们要不要献祭呢？
好像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讲到再要这个样的一个献祭的制度，
虽然我们没有讲到献祭制度，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被称为一个活祭，
现在在新约里面我们被称为活祭，
好像保罗告诉他讲了神的恩典之后，
好像保罗他讲完神的恩典之后，
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
他跟我们说每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人，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将身体完全献上，
就是燔祭，
就是燔祭，
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他说这个是圣洁的，喜悦的，
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可以说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的燔祭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讲新约的子民的燔祭更加重要，
因为神这个是悦纳我们的心，
因为神是真正悦纳我们的心，
你愿不愿把自己全然的献上，
你愿不愿意将这个全然献上，
这正好跟我们正常的理性是相反的，
这个刚好跟我们正常的理性是相反的，
我们知道谁要动我的东西，
知道谁要动我们的东西，
就好像动了我的奶酪，
就好像 动了我的芝士，
今天我们人很清楚我们的帮这个我们的限制，
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边界，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你要献给别人啊，
你要献给别人，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我们不大愿意的，
是不愿意的，
也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
你现在觉得这个很合理，
我们以为这个都是我们的，
觉得这些都是自己的，
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如果讲到我们新约的活祭，
这个讲到我们新约的活祭，
他就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他就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和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和可喜悦的旨意，
神不是看重我们的祭物，
神不是看重我们的祭物，
他看重我们一个完全然奉献的心，
他看重我们全然奉献的心，
所以这个奉献在新约里面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奉献在这个新约里面没有改变，
主耶稣在世上，
主耶稣在世上，
他曾经对门徒说，
他曾经对门徒说，
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有的时候这句话很多次我们不大相信，
这个话我们很多时候不太相信，
因为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因为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就是你要先要顺服神的话语，
就是要先要顺服神的话语，
你要按神的心意来生活，
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
你马上就发现你会付出了，
你马上就发现你要付出，
我们都不愿躺平，
我们都不愿意躺平，
我们不愿意自己什么事都不做，
我们不愿意什么事都不做，
但是我们也不愿意自己把东西给人别人，
又不愿意将东西给人，
但是神的规则是当你求神的国神的义，
但神的规则是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很多东西要加给你，
就很多东西会加给你，
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如果得到好处那也 不错，
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如果有好处都不错，
所以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话，
那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我想用一些圣经的人物，
我们用一些圣经的人物
来告诉他们这些全然献给神敬畏神的人，
你跟他们说你全然献给神敬畏神的人，
他们得到了什么呢？
佢得到咗啲咩咧？
是不是我们也想要得到的呢？
系咪都系我哋想得到嘅咧？
第一个人物就是旧约的约瑟。
第一个人物就系旧约嘅约瑟。
我们知道约瑟，他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睇旧约约瑟系一个敬畏神嘅人。
虽然他的身世不大好，
虽然佢身世唔系咁好，
因为他从小被父亲宠爱，
因为佢从小被父亲宠爱，
结果引起了他弟兄的嫉妒，
导致佢弟兄嘅弟极嫉妒，
竟然嫉妒到一定的程度，
嫉妒到一定嘅程度，
竟然他们恨到他们要把他杀掉，
恨到佢要将佢杀咗。
还好，结果他们虽然没有杀他，
都好，最后虽然冇杀佢，
但是他很小的时候把他卖给那些外邦的人。
他就賣給外邦人，
所以他到了一個很小的孩子就到了這個埃及，
這些很小的時候就去了埃及，
住在一個護衛長的家裡，
住在一個護衛長的家裡面，
別人這個護衛長的太太看中他，
這個護衛長的太太看中他，
因為他這個是年輕又俊美，
因為他年輕俊美，
要跟他同一起睡覺，
要同他睡覺，
但是他說因為他知道這是不討神所喜悅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
他就拒绝，
他就拒绝，
结果想不到这个妻子他就陷害他，
他这个妻子就陷害他，
把他陷在了监里，
就将他陷害在监里面，
但是很特别，因为他敬畏神，
但很特别，因为他敬畏神，
他凡事都要以神为第一个优先，
他凡事都要以神为优先，
他愿意受这个苦，
他愿意受这个苦，
但是圣经很特别的说，他在哪里神就与他同在，
但圣经同佢讲佢喺边度，神就与佢同在。
在这个护卫长的家里，神跟他同在。
喺护卫长嘅家里边，佢就与佢同在。
成为那个家的祝福。
成为咗嗰个家嘅祝福。
在监里。
喺监里边。
神又与他同在。
神又与佢同在。
最后，因为他的敬虔。
最后因为佢嘅敬虔。
神也帮助他去为法老埃及的法老解梦。
神叫佢为埃及法老解梦。
最后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最后佢成为咗埃及嘅宰相。
最后神也使用他。
最后神亦都使用佢，
成为了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个拯救，
成为咗以色列民嘅拯救。
还有我们知道，因为他这样，
仲有因为佢咁，
神也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祝福。
神亦都俾佢特别祝福。
他本来是这个雅各的孩子当中是最这个最倒数第二个，
本来佢喺雅各嘅里边倒数第二嘅牌。
根据犹太人的这些的传统，
根据犹太人传统咧，
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
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祝福，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十二支派，
但后来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呢，
有两个支派就是约瑟的孩子，
有两个支派就是约瑟的孩子，
就是他享受了长子的祝福，
就是他享受到长子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就好像我们会应验在刚才的一句话，
就好像我们刚才那句话，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哇，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他，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他，
哎呀，我们觉得这个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给了他很多，又有财富又有地位又能够可以得到祝福，
给了他很多，又有财富地位祝福，
但是是不是这句经文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这个经文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物，
我们看第二个人物，
第二个人物就是保罗，
就是保罗，
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人，他有一句名言，
他有一个名言，
就是他信了主之后，
就是他信主之后，
他说我今天活的就不再是我，
他说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一生就献给了神，
他一生献给神，
为神的福音，
为神的福音，
我们知道他原来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地位的一个学者，
我看到原来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地位的学者，
他是犹太人非常骄傲的法利赛族的一个人，
他是犹太人很骄傲的法利赛族的人，
但是当他过去他逼迫基督徒，
但他过去逼迫基督徒，
就在其逼迫的当中神就向他显现了，
就在这个逼迫当中神向他显现，
因为保罗跟神相遇，
因为保罗与神相遇，
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轨迹，
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因为他后来成了神所差遣的一个外邦传福音的使徒，
因为神叫他成为了一个外邦传福音的使徒，
想不到他就把自己全然献上，
想不到他将自己全然献上，
我们在读他书信的时候，
我在读他书信的时候，
就讲到他受了很多的苦，
讲到他受很多苦，
犹太人要逼迫他，
犹太人要逼迫他，
外邦人也不信他，
外邦人又不信他，
他常常因为传福音被人抓去，
他常常因为传福音被人捉去，
被鞭打，
被鞭打，
我们也知道保罗根据教会的历史，他后来死在了在罗马帝国时候大逼迫的时候，
根據教會歷史，他後來死在羅馬的大逼迫的時候，
他為主殉道了，
為主殉道。
有的我們想，到底求神的國、神的義，什麼東西嫁給他？
到底求神的國、神的義，什麼是嫁給他呢？
好像我們心裡面我們想要的，好像保羅那裡沒有啊。
我們心裡面想要的，好像保羅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如果你讀聖經，
我看看今天如果你讀聖經，
今天你讀到新約，
你讀新約，
我們知道新約有多這麼多的書信，
新約有這麼多書信，
是保羅寫的，
是保羅寫的，
因著這些書信，
因著這些書信，
他為我們明白了神這個信仰的真理，
他幫助我們明白了信仰的真理，
他被神大大的來紀念，
他被神大大紀念。
所以我們看到，雖然在人的裡面好像沒有什麼祝福，
我看到雖然在人的裡面他沒有什麼祝福，
但是在神裡面，就像保羅自己說的，我樣樣都有，
就在神裡面，就好像他所說，他樣樣都有，
而且他得到了一個永恆的祝福，
而且他就得到永恆的祝福，
他成為神話語的傳遞者，
他成為神話語的傳遞者，
將神的真理今天臨到我們每一個後代，我們來認識神的兒女，
將神的真理臨到每一個神的兒女。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這個祝福，我們不是我們人在想的祝福，
我們今天的祝福看看是不是我們人的祝福，
因為神要給我們的祝福超過我們所想所思的，
因為神給我們的祝福超過我們所想所思。
最後我來講另外一個人物，
最後看另外一個人物，
我們都大家很熟悉，就是亞伯拉罕，
就很熟悉的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被稱為是信心之父，
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
今天他也成為我們每一個信徒的榜樣，
今天他成為了信徒的榜樣。
但是在亞伯拉罕最大的一個考驗，
但亞伯拉罕最大的考驗，
我們知道就是創世記第二十二章，
就是創世記二十二章，
就是獻以撒，
就是獻以撒。
我們知道獻以撒的時候，神怎麼樣，就叫他把自己的唯一的兒子獻給神。
又獻以撒，神就叫他將唯一的兒子獻給神，
就是作為燔祭，
作為燔祭。
我們知道當時聽到這個消息，亞伯拉罕會怎麼樣想？
我知道當時他聽到這個消息，他會怎麼想
呢？我們想到，如果你做父母的，
我相信你作為父母的，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做呢？
我相信你會非常的掙扎。
我相信你會很掙扎，
因為這個孩子是亞伯拉罕獨一的孩子，
因為這個兒子是他獨一的兒子，
是他在一百歲的時候神賜給他的，
是一百歲之後神賜給他的。
剛剛他高興了沒有多久，
是高興了沒多久，
現在神突然要他把他的這個孩子以撒獻給神，
但是神突然間要他將兒子獻給神。
但是我們看到亞伯拉罕怎麼樣，
我睇到亚伯拉罕点咧？
亚伯拉罕敬畏神，
亚伯拉罕敬畏神，
他听神的话，
佢听神嘅话，
他信靠神，
佢信靠神，
他知道神给他的都是好的，
佢知道神俾佢都系好嘅，
他就照神的方法去做，
佢就照神嘅方法去做。
我相信当他带以撒一路过去的时候，
我相信佢带以撒一路过去嘅时候，
我相信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
我相信佢嘅心情好复杂，
他真的把以撒真的作为一个好像献祭的羔羊。
他真的将以撒作为献祭羔羊，
他真的要把他杀掉献给神，
他真的要将他杀掉献给神。
但是就要他这样做的时候，
就在他做之前，
后来怎么样？天使就向他显现了，
天使就向他显现，
他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
你不可以对这个童子下手，
他说你一点都不可以害他，
你一点都不可以害他，
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你是敬畏我的，
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敬畏我的，
因为他说你没有将你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子留下不给我，
因为你没将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
我们知道后来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羔羊，
我知道神当时已经为他预备了羔羊，
他没有，他后来就我们看到经文，他借着这件事，
后来他经文讲他借着这件事，
他称这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
他称这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
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
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
这个山，
这个国山
后来也成为圣殿的居所，
后来成为圣殿的居所。
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是付出，
是付出，
是牺牲，
是牺牲，
是我们不愿意的，
是我们不愿意的。
但是虽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痛苦好像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看到亚伯拉罕的痛苦很真实，
但是我们同样在亚伯拉罕这件事上，
但同样在亚伯拉罕这件事上，
我们也看到耶和华以勒也是真实的，
我 我睇到耶和华以勒亚亦都系真实嘅。
神要我们来认识他。
神要我哋系嚟认识佢。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
我睇到亚伯拉罕献以撒。
实际上是神在预表耶稣基督。
实际上是神预表耶稣基督。
我们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献给别人，献给神。
我人都不将愿意将孩子献给神。
但是这位慈爱的神，
但这位慈爱的神，
他竟然愿意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
但他竟然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
全然的献给我们，
全然献给我们，
每一个都是我们是罪人，
每一个我们都是罪人，
他竟然他来担当我们的罪，
他竟然来担当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他牺牲，
在十字架上牺牲，
舍己，
舍己，
使我们今天可以认识十字架的意义，
使我们今天可以认识十字架的意义，
就是神无比的爱，
就是神无比的爱，
牺牲的爱，
牺牲的爱，
超越我们人的爱，
超越我们人的爱，
也因着这个爱，
都是因着这个爱，
让我们可以得到，
也给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信靠神，
藉着我们可以信靠神，
神也把这个爱给了我们，
神也将这个爱给了我们，
使我们可以来经历神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
可以活出一个爱的生命，
可以活出爱的生命，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怎样可以有美好的人生呢？
神要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里面，
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
今天我们信靠他，
叫我们信靠他，
实际上就是把耶稣带进你自己的生命中，
实际上就将耶稣带给你自己的生命里面，
就是你愿意让主来，让神来做你生命的主，
就是要给神来做你生命的主，
让神成为你生活的中心，
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带领你一生的道路，
带领你一生道路，
让我们能够记得神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记得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懂得感恩来回报，
让我们可以懂得感恩回报，
我们来服侍神，
让我们可以服侍神，
因为神要我们借着这个服侍，
让神要我们藉着服侍
更加的来经历神跟我们的关系，
更加来经历神跟我们的关系，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给我们的祝福，
经历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超过我们今天所思所求的，
是超过你今天的所思所求，
神喜悦我们全然的摆上，
神喜悦我们的全然摆上，
不是他真的要我们给他什么东西，
不是要我们给他什么，
好像在旧约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给神建圣殿，
好像旧约在神叫他们建圣殿，
他们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们慢慢都是以神从神而来的，
今天我们只是把我们所领受的献给神，
今天我们只是将自己领受的献给神，
所以我们服侍神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服侍神献给神是理所当然，
就是你把所有的生命都给神了，
就是将所有的生命都献给神，
你不要冤枉，
你们不要冤枉，
因为神给你预备的已经超过了这一切，
因为神给你预备的已经超越了这一切，
就是他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因为他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满有盼望，满有喜乐的过我们一生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满有盼望喜乐地过一生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风风雨，
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风雨，
使我们生命有价值，
使我们生命有价值，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我们可以真的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在祂里面活出美好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 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是感谢你恩典，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的启示，
多谢你给我们这些启示，
主啊我们知道献祭，
只要你